好了，欢迎回到让思想去旅行。这是一趟带领你踏上探索内在、提升思想、引领你创造多元生活的节目。我是你的意识领航员思宏，准备好带着你的思想开启这趟旅程了吗？那么就戴上你的耳机，跟着我一起准备出发喽！欢迎回到让思想去旅行。我们今天这一集呢，要来讨论的这个议题呢，就是我们要如何破解原生家庭对于我们创造财富能力的影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听过有一句话说什么，就是我们这辈子总共能够赚多少钱，绝大部分呢其实是取决于我们原生家庭所赋予的信念。比如说假设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常常跟你讲说啊，赚钱很辛苦啦，然后呢钱要省着花啊，对，你就会以为说必须要经历痛苦才能够赚到钱。但是你知道吗，你以为说哎，只有可能家里本来比较没钱才会有贫穷的信念吗？不不不，其实有钱人家哦，可能也会有金钱匮乏的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一位生命教练 Nora 来跟我们呢聊聊要怎么样破解就是原生家庭对于我们创造财富的这个能力的影响。
嗨大家好，我是 Nora， 那我是一个生命教练，同时也是一个铜锣音疗师。
想请 Nora 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线上听众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生命教练？在台湾好像比较少见这个职业，你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什么是生命教练呢？
生命教练是一个新时代的疗愈师，透过精准的提问，然后陪伴学员聚焦方向，透过聚焦方向就可以更认识自己，并且为你自己创造出行动方案。
其实 Nora 呢是我学铜锣的学妹，就有一天我们就一起准备筹备那个春分的铜锣祭典的时候，就在那个练习老师的教室里就看到了 Nora， 然后就看到她整个人气场就是很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人吗，或者是很真实的一个人。所以我非常喜欢 Nora 带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她的能量很舒服。你为什么会想要成为生命教练呢？就是其实你本身还有其他的工作嘛，是什么促使你想要开始成为一位生命教练？
都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过一些让我们比较创伤的事情。那就我有印象来，我的父母关系其实就非常的不好，那我在8岁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离婚了。那也是从那刻开始，我的生命就有一连串的打击，来自原生家庭的创伤。大概在22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有焦虑症，看医生服药的时间有3年。所以其实是因为我很早就医，所以他才很快就可以好起来。我觉得他其实不只是焦虑症，我觉得他有很多很综合的因素存在在里面。那我当时就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为了什么而活，然后真的是每天都在哭，我不管做什么事都在哭，连在坐公车要去上班的路上我都在哭，然后完全不知道那个眼泪跟那个情绪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完全搞不懂这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子。吃药只是为了帮助我入睡而已，其实我并没有觉得我的情绪是有好转的，或是有比较平静。我觉得那个情绪的触发很奇怪，就是你不会知道什么事情的发生会触动你想要哭啊，或想要流眼泪或什么那些的，
就是突然没来由的很想要流眼泪这样子，也没有任何
真的没有任何原因，就是情绪是非常非常低落的状态。我基本上我是走在路上，我都无时无刻我都觉得我很想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种感觉，直到某一天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受够了，如果我的生活必须要靠吃药然后才能够这样运行，那这种生活宁可放弃。在那一刻开始我才觉得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觉得那个旧的我死掉了，然后有一个新的我在体内苏醒。对，我觉得这讲起来可能有点玄，
可是那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很突然的一个瞬间让你觉悟说我受够了这一切，就这样躺在床上突然这样子叮吗？还是说你冥想到一半突然有这个感觉呢？或是你有潜移默化的有身边的朋友的支持而改变了你呢？
我觉得我身边当时有很多很照顾我的人，可是当我在生病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我就会觉得就很孤单，就好像觉得这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别人在笑的时候都觉得你笑屁啊，你有什么好开心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很想攻击别人你知道吗？真的是发生比较严重一件事，是让我真的实际可能会想要去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后来的结果是失败嘛，所以我现在才活着。 然后就是那一刻开始，我觉得，我真的受不了了，这种生活真的受不了了。
所以在那一刻，你感觉过去的自己已经重新，好像要再重活一次了。那你有没有采取什么样行动去摆脱那样子的情绪，或是摆脱当时那个低落的困境呢？
我就开始用各种方式来认识自己。我们上一代透过宗教嘛，就比如说佛教啊、基督教啊、天主教或什么那些的，但宗教我比较少碰触到，但我可能就会透过塔罗啊、星座，或是说各种疗愈方法，催眠我也做过，但是我觉得好像都不是很适合我，所以是直到我26岁的时候遇见我的引路人，他就是我的两个教练，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们的风格其实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但他们同样都带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他让我看到我内在有一个很强大的能量。那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才决定我要踏入身心灵的领域，然后我要成为生命教练。
非常讶异 Nora 这一段过去，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一个平静很平稳，然后平常讲话是这样很温暖的感觉的一个老师这样，所以我也很难想象过去的你总是在那个低落的情绪。可是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有听过一句话啦，就是可能外显看起来比较乐观正向的人，他很有可能其实也正在忧郁中，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多关心身边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要来聊聊关于刚刚 Nora 有讲到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创伤嘛，而这个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创伤其实呢影响很大，绝大因素都决定于你原生家庭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赋予给你的信念哦。有的人会觉得钱很可怕，有的人觉得钱很难赚，但是为什么还有的人会觉得钱其实很轻松就可以得到？ Nora 刚刚好就是擅长在原生家庭还有金钱意识的议题的生命教练，那所以想要借这个机会呢来问一下，请 Nora 跟我们听众分享说，诶，原生家庭跟金钱意识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关联，到底跟你家庭本来就有钱还是没钱是否有绝对的关系，还是应该是跟爸妈的人生经验比较相关呢？
原生家庭跟金钱恐惧，像现在目前是我花最多时间研究的议题，因为我观察到这两个层面是多数人最容易卡关的地方，不管我们本身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连我自己也是如此。那我先破题一下，那现阶段的我认为人生几乎有90%到95%的议题都来自于 原生家庭，这是真的。不管你认为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家庭有多么的完美，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一定有受过大大小小的伤，因为这个就是成长必经的过程。那原生家庭跟金钱的恐惧、金钱议题有没有关联？我认为100%是有的。那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父母是怎么使用金钱，还有我自己是怎么样看待金钱的，就过去的我跟现在我有什么样的差异，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听听看，你觉得本来就有钱跟没钱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我爸爸的话是出生在一个金钱无余的家庭，他其实基本上他不用工作，他的钱就是已经用不完，所以他家里是完全不缺钱。那我妈妈的话就是比较普通的家庭，就是足够生活而已，可能有时候还会有点觉得钱不太够用，但是足够他长大然后去念书这样。然后他们两个人用钱的方式跟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要再次强调一下，那个是过去的事情，不代表他们现在也是这样子。就我有印象来，我爸爸他是非常非常节省的人，应该已经可以说是很抠门的。
是对他自己还是说对全家的消费习惯他也会进行这样的
管理？就全家人这样子，就是可能我在很小的时候是给他照顾的。
所以他也会怎么对你们说要怎么使用金钱？
我觉得他不会讲，可是因为小时候其实我们是用看的，我们是边看边学，我们就看，因为小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意识说你要去选择说你要去学谁的金钱方法，那你就是从小看到大家就发现，欸，爸爸就是这样子用钱的，所以我的认知我也会觉得，哦，那我买东西也买最便宜就好，我觉得什么东西都买最低阶的，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我大概只要这样我就可以活下来了。好，那再来是我妈妈。我妈妈的话，她是一个女强人，她以前非常非常会赚钱，她也有开过自己的公司。那她比较特别是她在她赚很多的时候，她对自己跟身边的人都会超大方，就是可能小时候国中吧，我一个礼拜的薪水就一个礼拜的零用钱就1000块，在真的可能很没钱的时候，我可能一个礼拜只有50块，就是那个落差很大。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想象到，就是有时候可以拿1000块，有时候只有50块，所以我其实是很不知道金钱怎么使用的。然后她给我的感受是，她没钱的时候她会需要去借钱来用，所以我的父母就很像是天平的两个极端，我完全不知道 钱到底要怎么用。
可是妈妈超会赚钱，她本身这个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她不懂得理钱理财啦，就是她赚到钱之后就马上花掉了，非常极端耶。不过他们两者应该是有一些共同点，
有他们两个的共同价值就是会告诉我赚钱很辛苦，然后我必须要很努力才能赚到钱。所以我在小时候对于金钱是完全不了解这是什么东西，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用，我只觉得很陌生，然后只知道我就一定要很努力，然后一定要很辛苦才会有钱。所以我一直到成年之后啊，都还是跟金钱的关系不是很好，是真的到了几年前开始练习做教练，自我教练的时候才是慢慢的有修补。
那你怎么觉察到说就是你跟钱的关系不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你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的关系是如何，比如说你跟你家人的关系是如何，然后你跟你的手机的关系是如何，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的关系是如何。其实我们跟金钱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会觉察到这件事，是因为我开始参加一些冥想的课程，然后其中有一个冥想它就是金钱的冥想。那他这个金钱冥想他就会开始有点类似像教练的方法来问你说，你要去看见你的钱，你的财库之类的就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你跟金钱的关系什么。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辨认方法，就是想到钱你第一个想到的东西是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恐惧，
会有一种恐惧的感
觉，就是会觉得这是啥，我怎么用啊，然后觉得我跟他很远，而且你要靠着他生活，但是你又很怕他，这就是金钱恐惧。我就是从那一刻才开始知道 哦原来我很怕钱，我是怕到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它，所以我身上根本留不住钱。其实我也算是工作能力很强的人，可是我只要一旦开始赚钱了之后，我其实不会感到很开心，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些钱要怎么用，我甚至不会理财，
就连拥有了它都还是会感到害怕。我觉得每个人的家庭反而就都不太一样。那 Nora 是不是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点爸妈还有哪一些信念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呢？
我觉得真的就是跟爸妈学来的，所以一定要开始做自我觉察这件事情，才有办法去转变这件事。那我刚刚提到在我父母身上看到很多对于金钱的错误认知，比如说钱很难赚，或是我一定要很努力才能赚到钱，或者是说你钱就是要存着，你也根本不知道你为了什么存，然后钱就是留不住，钱花了如流水这样。这一些现象它其实都只是停留在一个很表层的一个状态而已。他这种很匮乏的信念，我个人认为啦，他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打从心底认为我不值得，所以他衍生出来这么多。就金钱是一个，感情也是一种嘛。那所有的匮乏还有负面的信念，他的源头都是我不值得，我不够好，不管你怎么解释这句话，反正那个意思就是你在做一个自我攻击。这个信念是来自于原生家庭，因为其实刚刚思宏提到的就很棒，我在想啊，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他们的上一代还有上甚至上上代，他们不太会使用鼓励的方法，对，他们不会很容易的去肯定他孩子说我觉得你真的太棒，我太以你为荣，
总是会说你要再多怎么样，你要再多用功，所以同样的他们也会这样子严格的要求你咯。
我爸爸小时候对我们是期望是很大的，我们家有就是三个小孩，我是最小的，我还有两个哥，我爸是会比较严格，他一直到因为我大学其实没有毕业，我大二我就去上海工作了，所以我对于念书这个我是真的完全没有想要去多花精力在上面。我爸一直是到前几年才放弃说服我回去工作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是属于那种很随便的，就是你要念就念，你不念就算了，因为他自己过去的经验是被逼着念书是很痛苦的。
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爸爸妈妈会觉得就是要严格的方式嘛，他可能会对你们也会用打骂的教育，比如说像这样子的话，你觉得对你们创造财富的能力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就像我刚刚说，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永远都不够格，因为这个东西是他们学来的嘛，所以他们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也会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去用很严格的标准来看待我们。那我这边想要讨论的东西不是说这个教育是对的还是错，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本来就没有对错之分，所以我切入的角度比较像是它适不适合用在这一代。那我们这一代其实比较幸运的是很多的专家都已经研究出来孩子的教育是不能用打跟骂的，其实我爸妈也没有打我，只是他们会不鼓励我而已。对，因为我们这一代的话其实需要空间，然后正确的引导跟适当的鼓励，但在我们爸妈那一代他们完全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概念，所以他们是被禁锢在那个很旧有的思维，他们走不出来。但同样的也是因为透过他们我才认知到改变要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所以我也不能够一直去怪他们。现在开始改变，未来的小孩才有可能活在更有爱的世代当中。至于这些成就的框架，它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创富能力。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如果我打从心底我不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那你觉得我还会有钱吗？
绝对不可能，
就绝对不可能啊。 对啊，因为我们学到的教育是 maybe 是比较严格一点，就是我要考100分我才是一个有用的人。那你知道这个概念对于小孩子来说，就是我要考100分我才值得被我的照顾者爱。那我这边会讲照顾者，是因为有些人不一定是爸妈养的，这种其实就是有条件的付出，就等于说我要用相对应的东西去换取这个照顾者的肯定。那久而久之我一定会匮乏，因为我的价值观还有我的本身这个人是否应该活着，我的价值其实是建立在我的照顾者如何看待我的，跟我们的生命本身是反其道而行的。其实我们是本身存在就已经是有价值的。那这样的教育环境，其实小孩是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我记得前几年超疯了，一堆人在讲，但是其实我们并不真正的能够体会，或者说我们
理解，
对，我们可能不能理解，然后也活不出来那什么感觉。那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叫无条件的爱，我们就会开始攻击自己，因为小孩子的信念会被导向是我不够好，我不值得被爱，所以才会衍生出很多金钱啊、感情啊、工作上的问题，就是全部都是从这个匮乏然后慢慢的散发出去。所以金钱就是跟原生家庭是挂钩在一起的。
所以我也想要邀请在线上的大家，你们听到这边可以去觉察一下，过去你从小就是你自己现在跟金钱的关系是如何，你是开源派的还是节流派的。因为你用钱的方式还有你对待金钱的方式觉察到了以后，然后再去反观，哎，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害怕金钱，或者是我为什么会这样花钱，是不是跟我爸爸妈妈他们的使用习惯是有相关的。你一定要先觉察看见了以后，你才有办法破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破解原生家庭爸爸妈妈对于我们创造财富能力的影响嘛。那如果你要破解，你要先看见啊，因为我们无法解决一个你没看见的问题。那我听到这边就想要补充分享，因为我跟 Nora 就是我们最近正在一起修炼昆达里尼瑜伽的奇迹丰盛的功法，然后在课堂上就是老师有邀请我们一起来分享，欸，原生家庭对于我们金钱的议题那个影响 有什么不同。然后我就发现，欸，我们家里就真的是跟 Nora 完全不一样。因为其实我爸爸他出生在一个非常比较没有金钱的家庭，然后完全是白手起家。那大家如果有 follow 我的让思想去旅行的话，就是记得第三集还第几集就有采访，我是采访我爸爸吧，但是用我的话去说他的故事。那他其实是从无家可归到月收百万的程度，所以他的事业完全是他自己白手起家。可是他对于我们小孩子的使用金钱的信念是对自己好一点，你有想要什么爸爸都会买给你，或者是说你不需要省。然后我还记得小时候跟亲戚一起出游好了，他的爸爸也赚很多钱哦，我的表妹们的爸爸也赚了很多钱，但是他爸爸都会跟他说，就连买20块的菠萝面包都会跟他说不要买，买浪费钱，干嘛买面包，吃了会胖。但是同样就经过那个面包店，就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我爸是直接一人发多少钱，然后说啊，你们想买什么自己去结账，就是完全是不同的用钱的观念。我对于钱就没有那么大的恐惧，我觉得我跟钱算是友好的。然后再加上可能爸爸会对我们比较多的是不是叫你省着用，而是说没有钱的话你就想办法去把它赚回来的那种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跟天生有钱或天生没钱好像没有什么绝对的关联。我相信我爸爸肯定也是他自己破解了他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说了今天的主题，要打开我们的创富能力，到底要如何觉察加破解呢？到底要怎么样破解原生家庭给我们的影响？我们是不是能够就是再更积极的重新选择一个更丰盛的信念呢？
所有的事情它的第一步一定都是要先觉察，我们要先看见才有机会去说，哦，我看见这个问题了，那我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它有非常多的层面可以去下手。以我自己为例好了，其实过去我的内心是真心的相信我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我就会觉得我这个人价值感很低落，我甚至会觉得我每一次在一个团体里面我都只想要赶快躲起来，我希望大家都永远都不要看到我。那这是让我觉得很痛苦的心，就是我真心就不觉得我是一个值得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啊，那个时候的我。但现在我当然不这么想，可是那个时候的我是觉得我活在这边 根本完全没有意义，那这是让我很痛苦的信念。然后当我觉察到这一个点之后，我就开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首先呢，我们就会先掉入大家最常见的受害者心态，我们会抱怨我们的父母，我会觉得说我的父母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家庭，真的是有够衰的，然后这个世界真的是有够不公平，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可以生在这种有钱家庭里面，然后为什么会是有钱家庭里面，然后他没有办法给他的小孩的资源，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抱怨。然后怨恨完之后，我觉得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所以我就会开始去想说，那我要怎么样从抱怨里面跳脱出来，然后到解决问题。在我们很怨恨父母的过程当中，我们内心就会暗自下定决心，就是我不要活得跟他一样，我必须要好起来，我不能够走他们的后路。那要找出这个破解这个信念的方式，我发现最重要的点是我要必须够了解我自己，因为我要够了解我自己，我才有办法然后帮助我自己走出来。所以接下来我就会开始有一连串的刻意的练习，还有自我觉察。那首先我自己个人认知到，你要改变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去换一个环境，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想改变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就是我们当下的心态是很不稳定的，我们会很容易被父母的一举一动，或是我们的同侪的一举一动，或是甚至说你观察你在追踪的社群，他们说了什么你都会被他影响。所以在我们还没有能力稳定自己心态，
是说搬家吗？还是怎么改变环境、啊、
如果可以的话搬家是最好的，那如果没办法的话，可能要讨论看看你觉得对你来说怎么样的方式是可以暂时一天至少五分钟也好切断原本你跟那个环境的连接。我高中的时候我就离开原生家庭，因为对我来说那个家庭太负面，那然后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独处，虽然我还是有社交生活，但是我其实每过几年我就会换一群朋友，那当然我都是越换越好的。其实我觉得朋友跟家庭还有你所待的公司环境，你选择追踪的人，然后你所有你看的书，你看的 YouTube， 这些全部都是那个环境的因素之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等于说我把我很多过去的朋友都已经放掉了，即便我们曾经很好，可是对于说我现在是不同的状态的人了，我就会跟他们就会渐行渐远。那我交流最久的真的就只有我高中朋友，然后大概就三个还四个而已。其实我换了这些环境之后，我是用一个方法去评断，就是我会主动去接近我心里很尊敬的人。比如说我内心我是非常喜欢思宏的，我是非常喜欢练习昆达里尼瑜伽的人，就是大概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看。那你可以多跟他们交流跟相处，创造你自己的交友圈，就把你自己从原本的那个小圈圈里面给拉出来，会是最快最快的方法。然后接下来你换了一个圈子之后，就是要主动学习新的技能。像我刚刚有提到我的学历其实不高，我大二的时候我就直接到上海去工作，那那时候也是因为有很好的朋友提携，所以我可以去上海有这个工作经验。那我的工作经验非常多，我现在我大概高中就出来开始工作，然后到现在也做过十几个不同的工作吧。那我的工作经验很多也很积极，那是因为我以前的信念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很努力才能赚钱。所以他这个东西我不会说它是不好的，是因为它推动我前进，它推动我要去做更多事情。然后也是在一直不停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学会观察人类这件事情，观察人类的情绪，观察人类的反应啊，他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其实我多数的时间是非常喜欢独处的，我基本上不太会把我自己放到一个很多人的团体，但一样我还是可以切换成团体模式，只是时间不长。培养观察的能力，就像我刚刚提到，可以透过跟不同的人相处，然后把自己放到人多一点的环境，可以去看一下，你可以观察你自己的想法，观察别人的想法，还有观察别人的情绪。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来研究看看，因为我自己的发现是，多数的人他的信念跟价值观都是二三手的讯息。其实他这个意思就是，你的想法并不是你的想法。
就是我之前其实贴文有写过类似的、我先来猜猜看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以为我想要当医生，但其实只是你周围的人一直告诉你当医生才会赚钱，
没错，
是不是这样？
对，不是你的讯息啊，就是他的确他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但是他并不是你打从心底是这样想，你只是觉得听到别人说哎，做这件事好像可以赚钱，所以我去做。就比如说像很多人现在不是在封一些要经营自媒体或者想要当 YouTube， 其实很多人也是因为觉得很多人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成功了，所以我想做。那你就可以想一下，
对
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学来的，
真的是你要的吗？
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处的切入点，就是凡是你学来的我们都可以把它放掉，因为那代表就不是真正的你嘛。过去的美德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嘛， 那这个想法在台湾应该已经快要被淘汰了吧？但是其实在这过去的几十年，它是一个很主流的观念，甚至我妈妈她以前也都是有点重男轻女，她是真的是到了这几年她才慢慢的去放下这件事情，那就可以知道这个想法它是可以被改变的，所以你可以去质疑你头脑里面每一个想法，就是有点像跟自己玩辩论。比如说你现在要准备要做一件事情，好，比如说现在最近很多人想要 maybe 想要转职，然后就看到有一个 offer 真的太棒，一个月薪10万，然后又可以远距工作，时间很弹性，然后你就看一看看一看，然后发现我觉得我好像不行，因为这个英文能力要很好，然后又要有什么证照，我觉得我做不到。好，你抓到这个，你说我觉得我做不到了，你就开始来问说我为什么会觉得我做不到呢？这个想法是哪里来的？
我真的做不到吗？
我真的做不到吗？我真的不够好吗？那当你去质疑这个信念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觉察的开始。你可以去思考，从小到大有谁讲过你不够好，有谁说过你这个人没有能力，有谁说过你怎么样之类的，就是各种你觉得很受伤的话，你可以把那个回应唤醒。你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你是几岁，在哪里，你可不可以闻到那个味道，你可不可以看见那个场景，其实就是让我们再去回忆一次，再经历一次。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看见那个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的我已经长大了，我有能力可以照顾我自己的，所以我也可以定义我自己的成功。这就是有点像是去破解你原本的信念，但是这个要很多次的练习，它不是说哦，我做一次就 OK 了这样子。如果你真的做一次就 OK， 那你真的棒，就是非常厉害。
刚前面有提到几个重点，我觉得很棒，想要 highlight 给大家，就是我们有一些心中的信念，我们心中觉得可能赚钱很辛苦的信念，我不够好的这个信念，如果它是二手三手的消息，那反而是一件好事呢，因为就代表那不是真正的你，你有机会放掉。然后刚Nora 提到的这个练习的方式，就是质疑我们脑袋里的声音。他这个练习方式其实是很有名的僧人的自我训练的方法，然后也推荐大家有一本书叫做《我可能错了》，我可能错了，他就是一直在提醒自己我这个想法可能是错的哦。
那本书很棒，
那大家可以多练习看看。
真的
对，很棒的一本书，你也有看吗？然后刚有讲到说，就是透过这些练习，我们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去调整我们的信念。还有几个重点很重要，刚也有同学笔记下来，就是摆脱那个原本的环境。如果你原本相处的那个环境，你觉得已经充满了各种负面的讯息，各种的干扰，那其实你更不应该要置身自己在那样的环境。但同时我也很想要帮线上的同学问问，那可是如果他今天不得已就是必须得跟家人一起住，是不是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刻意的保留，每天保留5到10分钟的亲近时间也好呢？就是这个切割很重要嘛。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这个课题嘛，那想要问 Nora， 你自己在成为生命教练之后，想必你今天可以说出这一番话是你自己已经经历了走过了，想要问你说，那对你来说成为生命教练对你来说最大的帮助有哪一些面向？
我成功的帮我自己改写我的剧本，因为我原本的剧本是那种有点悲情你知道吗，就是活在一个状态不是很好的家庭里面。我学了教练之后，我就是完全改写我的剧本，我可以去过我想要的生活，虽然现在可能 maybe 还没有到我认为到最好的状态，但是我拥有这个创造能力。那其实我成为助人者，我并没有很伟大的愿想，因为很多助人者是说他想要为这世界带来一些改变嘛，但其实我当初会想要踏入身心，就只是因为很纯粹我想要拯救我自己而已。我也拯救成功了，我从原本天天在吃药然后想自杀，然后到现在每天都在想，欸，我可以怎么玩得更快乐，然后怎么样更有意义，然后我可以又多认识什么样不一样的人，然后我也慢慢的活得更自在，可以看清楚这个世界或是这个宇宙它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喜欢做教练，是因为我在做教练过程当中，透过陪伴跟引导他人，其实同时也在修补我自己。那我会这么说其实是真的是有根据的，因为我发现每一次在一对一的过程当中，我的学员们带来的问题几乎都是我当下或是我曾经体验过的事件，所以我在透过引导他们，然后陪伴他们，然后听他们的诉苦，然后陪他们厘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正在陪伴着我修补我自己的伤口。 那我相信这很多身心灵老师应该有体验过，就是我们就称它为共识性。但这边这个就太复杂，我也不多说，因为这个我也不是专家，那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研究一下。我相信思宏也有过这个经验。
非常多啊，欸，我跟你很像，就是我每次那一阵子可能在钻研或者是接触什么样领域的事情的时候，我那一季吸引来咨询的人都差不多是那一类型的。共识性哦，我的听众们大家都知道啦，哦，就是不是巧合的巧合叫共识性。所以其实我相信就是经历这一切之后成为生命教练，听起来最棒的是我觉得每一个身心灵老师我咨询到的好像都是这样，大家为什么一开始会成为疗愈师啊或身心灵老师，其实最初的都是想要帮助自己，都是因为自己先想要克服一个困难，所以我想要学这个来帮助自己。昨天老高的影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他就讲到一件事情，是我们人有一个错误的信念，就是其中一个错误的信念就是我以为要做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才是成功，但实际上那是错的。你要选择的是对你自己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不要盲目的觉得说一直在质疑我做的事到底对社会有没有贡献，你应该要先问的是我做的事情到底对我而言有没有贡献，对我自己而言有没有价值，是大家可以先反思的，哦，然后再来呢，我觉得听到这边就是我想线上有没有想问一下线上大家有没有人呢也想要成为教练或是想要成为顾问的呢？我想要问 Nora 的是，因为既然我们都邀请难得邀请到教练，我们其实不太一样，我是顾问啊，然后 Nora 算是教练嘛，那顾问跟教练的不同其实就在于顾问是给予方法策略，然后会告诉你执行的步骤，但是教练是比较是像 Nora 这样，欸，引导你，然后你自己去思考，对，然后让你慢慢的步上你想要走的方向。可是我觉得有很多人可也想要成为像我们这样的角色，但他的心魔就会卡在你刚刚讲的，我还不够专业，我做的事真的能够帮到别人吗？但是我想问 Nora 的是，成为顾问或教练真的会需要 100% 的专业，或者是真的要完全解决别人的问题我才能够当老师或当别人的 mentor 吗？
我们在成为别人的教练之前，我们要先能够接纳一件事，这件事非常重要，就是在某些人的眼里我们永远就是没有用的，事实就是如此。在我刚学习教练的第一年，我其实就在处理我自己这个议题，就我发现我自己在做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就是助人者啊，我对这个世界很有益啊，我陪伴他人，可是呢其实只是在仅仅在我的世界观里面这件事是很棒的，那可能在其他人眼里就会觉得我就不需要啊，我就不想要做自我觉察，我就没有想要去练习冥想啊，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么多？我真的遇过超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他们明明就已经卡
平行宇宙的感觉，
他们已经卡死在一个地方，就是你看得出来他这一个人就是非常痛苦，然后他说他很想改变，可是你就会看到他迟迟不会去做任何事情，就很像每天吵着要减肥但是他不去运动的人，那个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在他的心里面来说，这件事情是无益的，没有用处的。那我们身为教练其实要培养的心法就是接纳跟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跟我完全想法不一样的人我也要能够理解。那我这边可以细分一下，就是理解也不等于是接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说助人者是没有用的，这个工作其实不需要，但不代表我接受这个价值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对，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就是我想要被接纳，我想要被认可，其实这本身是我自己的议题，因为我把我的价值建立在外界给我的反馈之上，所以我就会掉入这个自我怀疑的痛苦当中，我当时就在处理这个议题。那所以当我们觉察到我自己有这个信念的时候，我就要开始不断的做自我教练。我觉得大家如果就是会常常不小心把自己存在的价值建立在别人对你的评价之上，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一些问题，就是你可以思考一下你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当初选择成为助人者，你的意图是什么。那我会问我自己说，如果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不支持我做这件事情，那我还愿意投入多少？再问自己更深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会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因为这一点也蛮重要的。然后你可以，如果你这个问题你也回答完，就可以再问的更深入，就是假如我得到他人的认同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我会看见什么样的自己。必须很直接的去陪伴我们自己去做这件事情，重点是因为我们现在所有遇到的挑战都会是你未来要服务的人他们也会遇到的挑战，那不管你是老师还是教练还是顾问，你的学员他遇到的挑战就是跟你现在 还有过去遇到的挑战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我们准备好要去服务这个世界之前，我们要先把自己给摸清楚。我要去理解我遇到什么问题我会卡关，我做什么事我很没自信，然后我内心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比如说我超没有自信的地方就是我超不会弄 3C 的东西，所以如果要像办这种什么线上跟视讯，真的如果没有思宏或是其他专业的人陪我一起，我真的会觉得那我就不要做了。但其实这样是不太行的，就是我们会要想办法去克服这件事情，
要学习，
要学习。对，就是你越不擅长的事情你越要去做，然后你可以想你内心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像我内心最大的恐惧就是不自由，我真的是超级害怕这个点的。对，所以呢你要去把自己完全都摸透，那你把你自己都摸透了之后，其实你就不会去怀疑你自己的能力，因为你会开始越来越清楚说我的定位在哪里，然后我擅长是什么。比如说我这一个人数学很差，可是我很善于倾听，所以我就不会去当一个数学老师，我会选择去当一个可以倾听别人的一个工作。就是当你知道你自己的使用方法的时候，其实你就不会害怕别人怎么讲你。然后刚刚思宏有问到要怎么跨出第一步嘛，对不对？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老生常谈，就是先学习。我们可以先跟有经验的人学习跟交流，然后不断不断的练习。像我自己已经，我本身就有两个教练当我的后援，所以我自己在做个案结束之后，我发现我现在很卡，我就可以回去问他们说如果你遇到这件事情你会怎么看，或是你会怎么解决。那你可以想一下，如果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支持你做这件事情，你最重要的是你要先支持你自己，你要先支持你自己，你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去找一个愿意支持你的人或是团体。因为这个就会再回扣到我刚刚讲的环境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自己，我们要先改变这个环境。
刚刚 Nora 有讲到说我们要先摸透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的时候，当你已经知道自己这个人的使用方法，我们每个人一定都有一个使用手册嘛，但是好笑的是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样使用自己。可是摸透自己，你觉得到底要差不多要花多少时间自我探索，才有可能像你这样子已经很熟悉自己的想法或是想要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都很不同，应该是说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不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比如说我要去喜马拉雅山好了，那我要先知道我定位在哪里。好，我现在在台湾台中，然后我知道我要去喜马拉雅山，所以我才可以规划路线。所以这东西就是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你最后你想要去到哪里，我们再去设定那个路径要怎么走。因为我觉得如果要讲时间的话，这太难说了。有些人很快，我也不是算是那种最天赋异禀的人，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才慢慢认识。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你的意愿。就是今天你听我们讲了这么多方法，如果你根本不愿意开始跨出第一步，或者是不愿意去练习，不愿意去学习，你总是在脑袋里想我怎么办，我可以吗？你还是一直在想今天看完这个直播还是没有去练习，那 anyway 你就是会比别人花上更长的时间。可是如果你今天听完这个直播立刻马上就改变你，那你当然就可以比别人更快速，就是去找一个支持你的人或团体。我回想到我刚开始在昆达里瑜伽师资培训，我们不是都有自己的小组吗？那所有的人在去实习当老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教40小时的公益课，然后所以其实身边有很多人，其实他们可能在科技业上班啊，或者是在不同的领域上班，他们本来就都不是老师。像我本来就在做教学，所以我觉得教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像他们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再回到我们的群组类，或者是再回去跟老师问说，那个学生这样提问，我们该怎么回答？我跟 Nora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开 TS 顾问技能培训课嘛，其实我们就是你的后援。当你真的今天学完了以后，你出去了遇到学员，都很欢迎大家随时再回来，就是询问我们你在当顾问或当教练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任何困难。其实我身边已经有很多创作者已经尝试过要当教练或当顾问，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失败。我觉得这个失败的原因不是来自于他们的知识不够足哦，或者是他的专业不够专业哦，而是来自于他的内在不够坚定，或者是选错赛道。在讲选错赛道的时候，大家注意，你觉得错的赛道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错的赛道就是指不赚钱的路，其实错，很多人都是选择去做会赚钱的那一条赛道，但是错的赛道指的是那条路根本就不适合你，所以导致你根本就无法坚定。那所以我想要问一下，Nora 你自己， 我们刚刚有提到 TS 顾问技能培训课中 Nora 老师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在这个系列的培训你会怎么样协助大家让大家的内在更加的坚定，拥有创业家应该要有的心智能力呢？
内在的力量是所有事情的基础，就像刚刚思宏提到，其实很多人赚钱的技能很强，但他可能在家庭或是他在感情当中是非常脆弱的，那这就是标准，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他的硬技能非常强。那也有很多人是他不太会赚钱，但他可以过得很快乐，因为他可能花了更多时间在练习软技能，比如说是静心、冥想跟沟通上面。但是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成功的人或富豪，他们的软硬技能都是兼顾的，所以他们的事业跟家庭都可以很圆融。那我不觉得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但是说实在的，谁不想赚钱，谁不想要过得很丰盛。那我觉得可以想象一个，就是硬技能可以帮我们赚钱，但软技能就是帮我们跟金钱保持一个很良好的关系。在 TS 的这个课程里面，我最重要的会放在算是心法上的练习。那心法上它其实很难用一般的语言去形容它是怎么样修炼的，所以我在教学中我会提到几个重点分享，这是根据我自己不断的观察、不断自我觉察还有自我教练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就是现在就可以开始练习，是同理跟接受。那我在课程里面会有使用到两个工具，一个是 TS 的觉察表，那一个是 TS 的天赋探索表。通过这两个表格，其实你可以先开始用很表象的东西来整合，比如说我过去我有什么样的经验，然后我的兴趣是什么，还有我擅长什么，我喜欢什么，我想尝试什么，这些其实都全部都是你的宝藏，那只是你会忘记。所以我们的课程有点像是我们在一一的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去整合出一个专属你的方式。
我想要补充，就是可能听到这边的人搞不好不知道 TES 是什么， TES 其实就是 Talent Experience 跟 Skill。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系列的顾问培训课程啊，培训计划，它不只是带领把这个技能教给你们，而是说还要从会帮助你 Nora 老师会帮助你们去整合过去的天赋，就是 talent 经验 experience 跟你现在有的技能 skill 整合，然后去找到专属于你自己独特的利基市场。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就是我们身处在这个二元的世界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所有东西都是非黑即白的，但是在教练的技能当中，应该这是算是我们教练的职能哦，就是我们要从对错中抽离，我们要设身处地的站在学员的角度去感受这件事情。所以我的部分会放在心法也是因为这样，我们要从这个对跟错之间抽离开来，这个其实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先练习的是说，我们可以试着去想想看每一个不一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但如果你今天你是这个角色，你会怎么想。比如说有些个案来找你，他是正在经历一些什么，比如说他可能不小心进入了别人的第三者的关系，那如果你以一个很大众的角度来看，就觉得那你就错啊。可是今天如果我们先判定他对跟错，你就等于是判他死刑了，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去帮助他，而是我们要说 OK， 我知道你现在正身处在一个你很不舒服的感受，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理解跟接纳，那我们才能够再有一个后续的发展，看是要从这个关系里面出来，还是还没有别的方式可以继续进行。就是好好的去接纳跟体验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常就可以开始练习。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先从自我教练开始，比如说同理跟接纳你可以用在你自己身上。我刚刚讲的东西不是说只能用在别人身上，同理跟接纳，比如说我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可能今天情人节没有人陪我过，然后我觉得这件事让我很难过，好了，我的先生不在旁边这样，然后我因为这件事我可能会哭啊或什么的。但是有时候其实人就会开始批判自己，就觉得干嘛为了这么无聊的事情给哭啊。可是这其实就是我们
批判自己的情绪，
你批判了你自己的情绪，所以你没有办法同理跟接纳。但其实我们可以练习的是 OK， 我看到我有这个情绪，我的确在这件事情上面受了一点伤， OK， 那我愿意陪我自己去体验这个受伤的感觉，而不是我逼我自己赶快好起来。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当我自己觉得很低落想哭的时候，然后我就会骂自己怎么这么没用啊，这种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从小是大姐，就是不被允许可能要可以哭啊或什么，因为你是姐姐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所以就会觉得如果我示弱了我就很没用。其实刚刚有讲到说吼，就是同理跟接纳，不管是同理自己或是同理别人，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那但是有你还有没有觉得什么是成为教练很必备的一个特质跟心法？
有，我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会享受。 好好享受你现在所有体验到的一切、哦、不管你现在是开心还是焦虑，其实你永远都要记得这就只是一个体验而已，所以不需要刻意的把自己引导到说、哦、我今天学了教练技能，我要刻意把我自己引导到我只要开心我只要平静，因为其实你把你自己引导到这边就等于说你在避免去碰到你觉得很痛苦跟很焦虑的事情，那这反而是我们要去处理的地方。因为其实在面对课题的时候，我觉得乐在其中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最近自己家里面发生了超多事情，等到我就觉得 OK， 那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玩的啦，虽然不是一件很开心，都是那个家人离世或什么，但是我说的好玩不是说他们离开我很开心，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有能力来面对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定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一种苦中作乐的一个能力。讲真的，我必须得老实说，在认识自己还有做自我教练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你必须要把你自己扒开，你要去看见你内在什么东西是你最害怕的，你不能骗你自己。比如说你很怕蟑螂，你就是说、哦、我现在真的怕蟑螂，我到现在还是很怕蟑螂，我要能够接受现在我就是还没有处理好这个议题啊，那我要接受，而不是说
我就是连看到他都不行啊，就连讲张先生我都不行。
对，就是真的讲起来很好笑，但是你在你遇到你人生当中很大的议题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接纳，我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走这么快，
接纳自己现在还不能接纳。
对，没错，
这是一个很深的哲学哟。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TS 顾问技能培训课啊，其实最重要的 highlight 的点是我们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成为别人的教练之前你要先懂得自我教练。在筹备课程的时候就有一天收到很多学生的就是问那个问题嘛，问说哈，可是我觉得我不够专业，我真的可以吗？然后我就问 Nora 说哎，怎么办？就是我最希望的是学生们都能够有信心。然后 Nora 就跟我讲说，那很好啊，因为现在他们遇到的这些挑战，如果他克服了，他才能够去教练别人。其实这就是你们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听完就觉得，哎，恍然大悟，对，这就是你们必经的历程。如果你刚好也在这个挑战之中，那是不是宇宙也正在引领你成为别人 mentor 的这条路上。我们 TS 顾问技能培训课它跟别的课程不太一样的事情是，因为里面本身就有含自我探索跟自我教练的这个 skill 会教给你，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创业或者是你今天在辅导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还可以拿那个系统来自我 training， 你就可以立刻走出那个创业的困难的心境。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那接下来就是想要跟趁机跟大家分享一下，听到这边大家应该都很好奇，那这个顾问培训计划是一个怎么样的计划呢？其实它是一个整合我过去五年来的经验整合出来的一个培训系统。然后我就很开心可以遇到 Nora， 就是因为我其实比较擅长，大家都知道，就是比较擅长行销啊、商业模式的整合啊。可是对于我本来天生就会引导，或者刚 Nora 都一直说，你真的很适合当教练的，那么会提问。但是我觉得只是因为过去我在媒体业，我很会采访，然后我做主持人很会采访，还有我以前就是主管阶级的人嘛，所以我本来就很会看到别人的亮点，很会提问。但是至于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系统化，把这个很会教练的这个能力交给别人，我觉得需要请专业的来。所以 Nora 本身就有这个专业能力，可以把这个教练的力量带给你们。那跟大家分享是在 TS 啊，其实你们不只是一个学生，你们是未来的导师，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旅程中陪伴大家去找到自己的亮点，透过呢就是天赋然后经验 skill 的完美的整合，可以帮助更多，如果不管你是现在是上班族想要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或者是呢你自己本身就已经有在特定领域有一个特别的专业，或者是你想要看看自己有什么样的潜能，你自己本身就知道自己有一个特质是我善于倾听也善于给予意见，可是我不知道可以走什么利基市场，你想要更深的挖掘，都很欢迎来参加我们的培训。那最后就是想要请 Nora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培训课程你除了刚刚讲的这个自我教练的心法，还会带给大家什么呢？
我觉得我刚刚好像忘记跟大家讲顾问跟教练差异是什么，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像顾问的话就是司红的角色，那顾问的角色就是帮人家解决问题，那教练的角色不是帮人家解决问题，教练的角色是去发掘潜能。所以今天如果你来上 TS 课的话，其实你就是可以结合这两个，我一边有帮人家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一边也有挖掘潜能的能力。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两个能力结合在一起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主要的部分会是职能整合，然后沟通心法，还有思宏他想出来有一个很棒的方法叫做 PPS 的沟通方法。那 PPS 就是 past 然后 present 然后跟 future，
所以是 PPF 啦
透过我们去整合过去的经验，然后现况的回顾跟未来的展望，那这几个提问方法就可以帮助学员厘清，然后聚焦方向，并且为你自己创造出一个行动方案。
我们这阵子有我的限动，如果有看的话，就是有看到我邀请到，欸，可能本来是造型师的 Harper， 然后还转型成为顾问。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呢，还有一位我过去的顾问学生，他本来是英文家教老师，然后他也成功的变成外商转职的教练。那实际上其实还有很多我咨询过的创作者，他们都成功转型成为顾问的或者是教练的案例，比如说营养师。或者是健身老师健身教练的也有，身心灵老师变成企业顾问的也有。只是说你本来就知道我有专业领域，只是你不知道顾问跟教练的商业模式也好，或者是你很不知道要怎么样沟通或引导。像我有一些学生就说，他在聆听的时候，他听完对方的资讯，他不知道要如何再继续引导他。可是如果你学来我们的培训课程，学会刚刚Nora 讲到的 PPF 沟通法，你会立刻的知道下一句要问他什么，让他可以回答出你要的资讯。然后呢，我们也会教给大家要如何去统整学员给你的资讯。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培训课程是有兴趣，是我们有名额限制的，然后必须要说学费是不便宜，但是这个技能就是能够带领大家突破收入的天花板。那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我们的招募的说明讲座，是免费报名的，在我的 IG 主页连接。那参加这个招募讲座，如果你听完对于这个培训是有兴趣的，我们还有机会现场你来直播，还有机会可以和我还有 Nora 老师可以呢免费的一对一咨询。那这个免费咨询当然是短短的30分钟，可是主要是用来评估你现在有什么样，帮你盘点一下你现在有什么样的能力，你的人生在什么样的阶段，然后你适不适合成为，或者是帮你评估你适合成为怎么样的一个顾问或教练，以及你适不适合参加这个培训计划。因为名额有限，所以我们都会很比较小心翼翼，也会希望是你真的学完可以立刻实践的哦，我们才会希望邀请你进来。学员的支持系统是很完整的，比如说参加这个培训计划，我们还有结束之后都会提供3次的团体 coaching， 从中选出就是我们觉得很不错的顾问呢加入我们公司的特约顾问。我们会提供给学生就是宣传的资源还有平台的支持这样子。
我觉得思彤都帮我整理得非常好了，但我刚刚有想到一个点，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我们想要教给大家的技能就不是那种食谱式的那种方式，就是告诉你说，欸，这个东西就这样照稿念下来就没问题。其实是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思宏跟我的专业，然后帮大家找出一个最适合你的方法。因为其实我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最大的初心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长出他自己的一个方法跟样子。对，所以其实你不用参考我们任何一个人，就比如说你只是觉得，欸，现在像思宏他做的非常厉害，但其实你一定也可以做出你自己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人是觉得说，哦，我有一个模板，然后我想要去找那样做。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很独一无二的，我们希望你是真的知道你自己的使用方法，然后知道你的天赋，然后你的兴趣在哪里，做这件事情是帮助你自己做到你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参考任何人。
就有人问我说，欸，你不会害怕教给别人怎么当顾问之后啊，你就被那个 fire 掉了吗？ fire 掉的意思就是说，欸，这对方就比你更强嘛，然后他抢走你的生意了嘛。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回到你对自我认知有没有到一个程度。我就是很清楚我自己的定位在哪，我就不会害怕，欸，我教出来的学生比我还厉害，我干嘛害怕，我还甚至还会帮他们宣传。打从心底的认同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就算市场上有其他的自媒体顾问，而且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互相交流，会去找他的也是就是表示那个老师是适合那个学生的嘛。会来找我的就代表，欸，我的磁场或者是我的方式是他呢才能够接受的。我们只要去吸引那一些真正认 同我们，然后跟我们频率合得来的学生就好了。我一直以来也都是抱持这样的信念。今天非常感谢 Nora 那么真诚的和我们分享她原生家庭的故事，一路走来很不简单，而且其实 Nora 很年轻耶，你要公布你的岁数吗？
也还好啦，我现在就28，
就是很年轻，然后他其实就已经克服了原生家庭的一些议题，那当然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啦，可是我觉得能够像他现在这样还能够成为助人者其实真的很不简单，所以也非常感谢 Nora 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我们就跟听众说个拜拜咯。
谢谢思宏，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咯，
记得去领取免费招募的讲座好不好，在 IG 主页，拜拜。最后呢，非常感谢一直听到这边的你们，我想要邀请你们在下方留言或者是给我们五星评论，和我分享现阶段的你最想要专注的目标是什么呢？而关于本集的内容，也有更多想要回馈的，也非常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看更多心灵成长的内容。那么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